弟兄姊妹晚安啊！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到亚特兰大灵粮堂。那来到这里都不会觉得说是很陌生哈，因为刚才师母有提到我们是很多年的朋友，也有亲戚的关系。那么这个我们这个在这个教会里面还有几位同工是我们生命和灵粮堂搬来这里的啊，维松跟 Grace， 所以来到这里都觉得非常的亲切，我也感谢主。我记得上一次我来到这个亚特兰大还是2011年的时候，所以也是很多年没有来到这里，所以这次来是特别高兴，要看到有这么漂亮的礼拜堂哈。我上次来的时候还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看到这么多这么漂亮一个礼拜堂的时候，心里真的充满了感恩跟感谢，感谢神在这19年当中带领我们这一个教会。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跟弟兄姊妹特别分享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呢，是我在这个COVID-19 之前的时候，神就有一直有感动我一个系列的信息放在里面。好，那我想先请大家来看一节的经文。那么这节的经文呢是在哈该书第一章第八节，哈该书第一章第八节，这节经文说到。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再读一次，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次好吗？请。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在那一段时间里面，神就很把这节经文一直一直的放在我的心里面。虽然我在教会，我是3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也参加了就开始在儿童主日学里面长大。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期盼我将来有一天能够做师母哈。那从1985年开始，我就跟我的先生，我们就开始在加州开始牧养教会。所以到明年的时候呢，我们牧养教会整个的年龄大概已经有明年就是40年了。那我们生命和灵粮堂明年是30年哈。所以就说好像很长的日子都是在教会里面长大，都是在教会里面经历过很多教会的建造，经历过很多教会的建堂等等哈。但是我就在就是 COVID-19 的之前的时候，神就一直把这句话放在心里，说要上山取木料要建造这殿。那而且神说这是他的喜乐，这是要让神能够得荣耀。所以在那时候我就一直在那里思想，我说神啊，怎么样叫做上山取木料，什么叫做建造这殿。好，那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在神的手中都是一块材料，都是一块木料。神说你们要上山去取木料，表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去成为这个建造圣殿的材料，建造这个圣殿的神的这个材料。那么但是神说建造殿在地上也可以建造啊，为什么要到山上去呢取木料呢？为什么要上山呢来建造这一殿呢？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让我就想到圣经里面关于山的信息，关于山的信息，圣经里面提到过非常非常多的山。好，那么这些山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要上山取木料的时候，我们神说你们要登山，你们要到山上来。那么到底哪一些山，这些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好，那这一次在这里我不能每一个山都讲哈，所以呢我这次在这几天聚会里面会跟大家分享几座山。好，那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先来看哈，我们如果要上山，我们到底要上哪一座山呢？哪一座山？好，那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哈，让我们来登什么山呢？今天晚上，好啊，你看我们这里有什么？有西乃山，有橄榄山，有巴弗山，有加密山，有锡安山啊。当然，圣经上还有摩利亚山等等。那请问，我们猜猜看，你今天晚上我们要登什么山呢？哇，今天晚上要登什么山？那个 wild guess 一下哈。 那我要说今天晚上我们要登的啊，有没有人说西乃山的举手？哦，有几位哈，橄榄山的举手，哦，八福山的举手，哇 ，OK， 多一点哈。哎，我知道你们最近好像教会里面小组查过八福哈，对不对？好，然后加密山的举手，没有，哦，喜安山的。哇，西安山的比较多哦。好，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今天晚上我们要登的山是西乃山。西乃山，好，为什么要登西乃山呢？西乃山呢又叫做何烈山，西乃山又叫做什么呢？神的山。西乃山又叫做神的山。那么西乃呢，好，它是在西埃及的西乃半岛南端的一座山，西乃山的海拔高度有2285米，非常的高，它是西乃半岛和埃及的最高的一座山，它的周围就被这个山脉高峰所环绕。那我先讲到这西乃山的时候，你们看今天看我这个投影片的这一张图片，这是我真正去过埃及西乃山的时候，我不是我拍的，是我们队伍里面的人所拍的西乃山，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做我们的 background 哈，就是我们的西乃，就是西乃山的情况。那我先讲个好玩的哈，我去过西乃山两次哈，西乃山那个埃及两次。那我记得第一次去西乃山的时候心里非常的高兴，就想着说哎呀，这个就想到圣经里面的故事，讲到西乃山的时候心里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去西乃山的时候要爬的时候，那个导游跟我们说，我们是要在清晨的时候要看西乃山的日出的时候，哇，真是太美了。那么所以但是呢晚上要去爬要看西乃山的时候呢，晚上呢12点钟我们就要开始走上山的路了哈。那么第一段走上山的路呢是要骑骆驼哈，哇，从来没骑过骆驼，骑骆驼上山真的好高兴哦。所以呢我们就骑在骆驼上面哈，每一个骆驼上面只有一个人，所以骑，然后他们就牵那个有人就牵我们，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全黑的啊！但是唯一可以看到的是天上的星星，天上的星星。所以那一次在西乃山，我们在上山的时候看天上星星的时候，哇，心里就好感动哦！就想到那个亚伯拉罕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看到天上的星星的时候，就在那里说什么，好像天上的星星都是神，以后要成为神的子民哈。所以那次我们上山的时候，就非常的高兴，就到西乃山。然后呢从西乃山就是一段大骑骆驼骑了1个多钟头以后，从骆驼上下来的时候呢还要爬900个台阶才能够上到西乃山。哎呀，我就跟你们讲哈，很不好意思，我爬了100个台阶呢，我就才发现原来我晕骆驼。所以排了100个台阶以后，我就上不了山了，因为就开始上吐下泻，所以100个台阶以后就下。所以两次去西乃山我都没有真正爬上山，都在山下。所以我很佩服那些可以爬上山的人，还可以 take 这么漂亮的照片哦，所以我都觉得如是珍宝一样。那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啦，这个西乃山。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想到这个西乃山山是最高的一座山，在埃及的西乃山，这座山呢，被称为是什么？被称为是神的山，神的山。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我们要登山，要取木材的时候，我们就要登什么？要登神的山，要登神的山。好，好，那当我们要登山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教会是一个非常会祷告的教会，很多的祷告。每次跟你们师母谈话的时候，他就跟我提到很多祷告的一个见证。那我想讲到祷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祷告是什么？是我在跟神说话，是我在跟神祷告。但是我们来看看圣经上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节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65章24节。65章24节里面说到，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换句话说，当神在这里说这句话的时候，让我们看见 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在那里跟神呼求，是我在那里采取主动，但是从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其实祷告是什么？祷告是神先开始的，阿不阿们，祷告是神先开始的，祷告是一个神主动的呼召。那么因此呢，从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尚未求告我就应允了，答案在祷告之前，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神是祷告的成就者，阿们。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想要到山上取木材，我要到山上去祷告的时候，其实是什么？祷告是从神先开始的，是神一个主动的呼召，哈利路亚。那我们自己想到西乃山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想到摩西。好，想到摩西，弟兄姊妹，你知道摩西登神的山，摩西登这个西乃山，在圣经上很清楚地跟我们分享到，摩西登山的时候有三次非常清楚地讲到摩西登山，摩西登山。第一处的讲到摩西登山呢，是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在荆棘里面，神显现在荆棘当中呼唤摩西，这是他第一次在那个山上。第二次呢，是讲到神在火中的时候降临在西乃山上，告诉摩西有关于十诫还有上帝的话语。第三次摩西在这个山上的时候呢，神把一个建造圣所，或者说我们今天就说建造圣殿的一个指示告诉摩西。所以摩西在他的生命里面一共有三次的这个很清楚记载的山上的经历。那可能摩西登山还不止这三次，但是这三次是神在圣经上面对摩西非常清楚的一个记载。好，那我们在思想的话，我们就想到神在第一次摩西在这个山上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的地方特别讲到，当时摩西在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托罗的羊群，有一天呢，就领这个羊群往野外去，到了哪里呢？大家一起说，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所以摩西就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摩西到这个山上的时候，神的话语就说，耶和华的使者就从荆棘里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那么当时摩西所看到的是什么？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坏。所以摩西说什么？我要去看看到底为什么有这一个大的异象，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坏呢？没想到摩西要靠近荆棘的时候，他就听见荆棘里面有呼叫他的声音，对他说什么？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哪里呢？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到摩西在这个山上，他上山的时候是摩西自己上山吗？其实是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想要往这个山里去，要到神的山的时候是什么样？神老早就在那里等着摩西上山。这是神给摩西的呼召，这是神给摩西的心意，这是神要把他的心意来告诉摩西。所以摩西到了这里，他听见荆棘里面，你看那个荆棘不是摩西去这个荆棘在被火烧哦，是他到的时候已经看到荆棘里面怎么样，荆棘被火烧，可见神在那里已经等候摩西要向他来说话。那我们感谢赞美神，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呼召，神显现在荆棘里面来呼唤摩西。那么摩西来到神面前，神第一件事情就跟他说什么？你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来到神的面前要脱下脚上的鞋。我们每一次想到鞋子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的鞋是什么？我们是踩在地上，我们的鞋是踩在灰尘里面，我们的鞋也可以说 这一个脚上的鞋要脱下的时候，表明了我们有很多的牵挂，我们有很多这个世上的事情，我们有很多这个属世的东西，我们都要怎么样？我们都要把它放下来，都要放下来，来到神的面前，要放下这些世俗的世上的事情，要放下这些罪恶的事情，要让我们想到，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哈，我们的脚应该什么？践踏仇敌的工作，是不是？那么因此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把脚上的鞋要脱下来，我要把那些罪恶的事情，被魔鬼所控制的事情，被魔鬼所辖制的事情，我都要怎么样？我要把它脱下来，我都要把它放下来。所以神的呼召摩西，跟他说，你站的地方是圣地。神就在这个时候把神对摩西的呼召向他来显明。神对摩西说什么？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埃及可以带出来。哈利路亚，神给摩西一个非常清楚的呼唤，要他到山上来，因为神要给他一个托付，一个使命，要他把许多在埃及的百姓要把他带出来，在受压制当中，在受捆绑当中，在那里被法老所欺压的百姓要把他带出来。哈利路亚，阿们。好，我记得以前呢，我跟刘牧师，我们还住在宾州的时候，后来要到加州要去牧养教会，哈，那很多的弟兄姊妹就跟我们说，哈，哎呀，你们为什么要去加州啊？那里哈，是埃及，跟我们说那里是埃及哈，所以呢，我们去加州是很多人，可是感谢赞美主。昨天我们还跟另外一个弟兄姊妹在分享，他就问我们说，问刘牧师说，你们为什么会想要来牧会啊？神给你们的呼召是什么？其实当时神给我们一个呼召，就是我们其实在当时觉得一面工作一面服侍已经很不错了，当然我是很希望做师母啦，哈。那么可是那个时候，那个就是神就一直没有给我们一个印证。后来神给我们一个印证是什么？神就说，我要让你哈，这个什么离开的时候，你要不是一面工作一面这样，你要什么？你要离开这个埃及，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你要把羊群牛群都要带去哈。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们就到了加州。我们的加州感觉上就是怎么样？神要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在这里做福音的工作，要把神的百姓从很多在世界、在黑暗、在这样子一个痛苦环境里面，要把他呼召，要把他带出来。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这是神对摩西第一次的呼召。好，第二次呢，我们看到摩西上这个西乃山，那么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的时候，特别讲到摩西怎么样呢？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离开了那个埃及，到那个旷野的地方哈。那么他们到了旷野的地方，到了西乃的旷野，他们就在山下来安营。在山下安营的时候，摩西就到神那里。这个到神那里，圣经上特别说，说什么呢？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本来是在山底下的，神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上山到我这里来。然后摩西上山的时候，从山上呼唤他，神就对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叫摩西上山，上次不只是告诉他，神给他一个托付，是一个使命，现在神要摩西上山，神告诉他神的诫命、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如果你们愿意听从我的话语，守我的约，你们怎么就是属我的子民。所以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一次摩西上山的时候，神很清楚的要把他的话语、要把他的律例、要把他的约向他的子民来显现。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上帝的话语、神的约是何等的重要。我今天要上山，我要来 听神对我的呼唤，我也要什么？我要来遵行神的话语，我要来了解知道上帝的话语在哪里。感谢主，刚才听到姐妹在领敬拜的时候说，我们这一个教会啊，弟兄姊妹一年读完圣经已经六七回了，是不是？好，感谢赞美神，神的话语我们要遵行，我们神的话语我们要存放在心里。所以在这一次神要摩西上山，把诫命把约都告诉他们，也再一次告诉百姓说你们要自洁。我是觉得好有意思哦，在旧约里面的时候人要自洁都要洗衣服，多次提到自洁要洗衣服。好，那我们再思想到第三次摩西上山的时候，摩西上山的时候在出埃及第24章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好，并且呢神跟摩西说，你要为我建造圣所，好，我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面，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破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情。所以在第三次摩西上山的时候，神在这里再一次把他的心意告诉摩西，在这一次告诉摩西的时候跟摩西说什么？你要住在这里，你要住在这里。弟兄姊妹，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的被神圣灵来激动，说你要住在这里。太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来一来去一去，来去来去来去，我有没有真的愿意住在神里面，住在神那里？今天我们今天讲到圣殿，我们讲到神的殿的时候，神要在他的会所中与我们来相会，神要这样乐意要来对我们说话，神把他自己，天地万物这么大，可是神愿意把他自己局限在会幕，局限在圣所当中，要来与我们说话。那么因此我们怎能不与神在一起呢？我怎么能够不跟神在一起呢？神说你要住在我这里，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就想到我们常常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是很快的，哎呀，几分钟祷告一下就走了，看读神的话语啊，读一下走了。有的时候啊，祷告读神话语的时候，还打个瞌睡哈。但是呢，神说你要住在我这里，我有没有真是甘心乐意住在主里面？我有没有上山的时候我愿意跟神有这样子一段的时间，可以安息在他的里面，住在他的里面，看看神你这次有什么话语要对我说。看看神是一位真是喜欢说话的神，神要摩西建造圣所的时候，就在这个圣所，在这个施恩座的时候，神说什么？我要在这里与你相会，我要在这里与你说话。感谢赞美主，神是一位极其乐意与我们说话的神。我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就先让我自己可以住在神里面，可以住在神里面，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因此摩西在这样一个登上神的山，在这个何烈山，在这个神的山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这几方面的重点。好，我们看见来到神的面前要怎么样呢？要神的呼唤，我们要来回应神的呼召。就好像当时摩西来到荆棘的时候，神在那里说，摩西摩西，摩西回应说什么？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愿不愿意对神有一个呼应，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神对我们呼唤的时候，我们说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就要在神面前做一件事情了，要把我们脚上的鞋脱下来，要把我们的属世，我们的罪恶，要把我们的黑暗，要把我们的一切的牵绊都要脱下，脱下，所以要脱下脚上的鞋，让我们能够圣洁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在这个 山上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愿意在这个山上等候，也接受神 对我们的差派，神对我们的差派。神今天要在山上要差派我做什么？是要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做福音的工作吗？是要我在职场上做福音的工作吗？是要我在什么环境里面做福音的工作吗？神对我的差派是什么？我要来到神的面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愿意与主来同住。阿们。好，那我们看下一张这个投影片的时候，你会看到哈，我很喜欢这一张图，就讲到什么？这是我们团队中间的一个姐妹，她就那一天她爬上西乃山，她就坐在那个山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看到这幅图的时候，我就心里非常的渴望羡慕，我说主啊，让我真是也能够上你的山。也许今天我不能够 physically 的到了西乃山，但是你求你让我的灵里面，我愿意上到你的山，愿意与你相会，住在你那里，听你要对我的呼唤，听你要对我的呼召。阿们。好，我们教会19年了，感谢赞美主，我们好像可以重新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来建造这殿，我要来上山听神的话语，我要来到神的面前。那么顺便跟大家说，这个女生，这个姐妹啊，是我的大女儿。我很感谢主，那一年她跟我一起去埃及去西乃山的时候，她跟另外一个姐妹，她们两个是第一个爬上西乃山，就坐在那里看到那个山，就在那里与神亲近，就在那里与神祷告。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真的是心里非常的感动。我就想到，其实我这个大女儿，她在我在怀胎的时候，我就是常常摸着我的肚子为她祷告，我希望有一天她能够被神所用，可以到非洲去做女宣教士。我那时都没想到说非洲有什么疾病啊等等，就希望她能够做一个女宣教士。这么多年来真的走了很多很多艰难辛苦的路。如果你没有看我写过一本书《如何为孩子属灵品的歌祷告》，你就知道我们经过很多的艰难。但是我感谢神，现在我的这位大女儿，她对宣教是非常有负担的。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现在是我们宣教部的负责同工，感谢赞美主。所以我每一次我想到这里，我就真的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感谢你，这是你的呼召，这是你的工作，你不站在我的身上，你在我的孩子身上也有呼召。虽然中间经过很多很多的艰难，那么因此接下去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西乃山，神的山，不但是摩西登上这个西乃山，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物，也让我们看见神要他去到上帝的山，神的山。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以利亚。这个人是以利亚。其实摩西跟以利亚都是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与耶稣在一起的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想到是这一个以利亚的时候，其实以利亚在他的那个时代，以利亚是一个很有名的先知。如果我们今天要讲以利亚这个先知太厉害了，他可以呼风唤雨，他说他祷告说天不下雨，天就真的可以不下雨。这个以利亚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先知。那么这个以利亚呢，他当时在那里呼唤百姓说，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敬拜他，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就拜他。但是当时的百姓呢，都没有办法回答得出来他们到底要做什么样子的选择。所以当时的以利亚他就怎么样，他就在那个地方跟他们做一个挑战，要他们说，如果拜巴利的人，你们就去拜巴利呼求，那我呢，我就在神的面，因为百姓都不讲话，所以他只能怎么样，自己在那里用石头建造那个祭坛，在那里跟神呼求，看哪一个神先显应，看哪一个神能够从天上降下雨来。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3年干旱的时候，那么所以以利亚是在那样子一个情况。那我们都晓得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圣经上说后来以利亚在那里祷告呼求神的时候，后来就看到什么，有巴掌大的雨 云啊。那么最后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就降下大雨来，哇！他也把这些巴利的先知也都杀了哈。所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非常得胜的一个征战得胜的一个情况。但是没有想到，当以利亚得胜了以后呢，我们就看见耶洗别就威胁他，就跟以利亚说什么哈？你杀了这么多的先知，所以明天这个时候呢，我就要取你的命。没有想到这个以利亚这么多的大事他都做了，这么多的得胜他都得胜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耶洗别要取他命的时候，这个以利亚什么，他就在这个时候心里就害怕了，他就怕丧命了，他就怎么样，他就起来逃跑，他就起来就逃跑，就在旷野里面走了很多的路。那么他走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他就在来到一棵罗藤树下，这就是真的罗藤树，这是在以色列的时候所拍的罗藤树。他就在这个罗藤树下面就坐在那里做什么啊？就坐在那里求死，求死。他说什么？耶和华罢了罢了，求你许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们在这里可以思想到，这个以利亚在这个时候他的心里的状况他非常的低落，他在这里听到有人说那个威吓性的话语他就受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服事已经太累了，太疲倦了。有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不知道有多少是小组长，是服事的同工，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侍奉很疲倦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一个人讲一句话，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想放弃了，我就不想做。我会不会因为 有某某人的一句话语，一个批评，哎呀不要做小组长了，这么辛苦，每一个礼拜带你们，现在还被你骂。那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惨，不一定被人骂，但是都没有人称赞你一句，哇，你心里也觉得很沮丧，我做的这么辛苦有没有人看得见。那我们这些做牧者的那更是啊，教会里面要牧养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有时候还真不好弄。有些弟兄姊妹真是让你想到他你是不好意思，但是你心里气得不得了。我跟你说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里面会经历到很多的高山低谷。那我还记得我刚刚开始牧养教会的时候，我这个师母那个时候很年轻，只有二十几岁，三十岁都还没有。二十几岁牧养教会的时候人数也不多，我就想要关怀弟兄姊妹。我还记得有一次呢，我就打电话给一个姐妹，想要关怀她几句，她在电话里的另外一端就说，你比我年轻，你比我年轻，阅历比我少，你哪能帮助我啊。哇，当时在电话里一听眼泪就掉下来，然后我下一句我就不知道我要怎么去回应这个人对我所说的那句话。所以我跟你说，其实在牧养群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侍奉里面真的会有很多旁边有些人讲这个讲那个，那有些人会称赞你，但是 有的时候你挨骂的机会也非常的多。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前面的状况呢？我们怎么去面对当时的一个情况呢？我还能继续走这条路吗？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以利亚在那个罗藤树下求死的时候还挺同情他的，就觉得他好可怜哦，这样非常同情他。那么我也想到很多时候我们也很可能会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那么所以当他在那里求死，求神取他的性命，你知道我们一软弱，或者我们里面这个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自我的评价就非常的低。所以他是在那里说什么，我不如我的列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说，可能我们就会说啊，我不如某某小组长，我不如某某牧师，我不如某某谁跟谁，你知道我们里面的自我的形象就会非常的低落。那么如 这种时候我们很容易受到仇敌的欺骗，我们很容易受到仇敌的控告，然后也怎么样用这一些的控告也来控告我们自己。所以以利亚就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他就在罗藤树下，不但在那里灰心丧胆，在那里求死。那么求死求死，大家太累了，你想看他走了一整天的路，所以在那里什么太累了也就睡着了。那么太可爱了，这个以利亚睡着的时候呢，居然有一个天使来拍他，对他说什么，起来吃吧，起来吃吧。天使来拍他，对他说起来吃吧。他宽看见头旁边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仍然躺下。这是以利亚当时的情况。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我很感谢神，这个以利亚在罗藤树下的时候有一个天使来拍他，对他说起来吃吧。弟兄姊妹，我今天要在你这里在这里说，你知不知道在你的后面有一个天使？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都有天使，神都有差派一个天使与我们在一起哦。你如果看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什么，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我们有承受救恩的人，神参派有一个天使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使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那么这个天使不但叫他起来吃，天使 provide 为他预备了水，为他预备了饼。我们看到神就差派天使把这个供应就带到以利亚的面前。今天同样的，神在我们疲倦疲累走不下去的时候，神也为我们预备，为我们预备水，为我们预备饼。没想到这个以利亚吃了又躺下睡觉了，所以第二次神的使者再一次来拍他，同样说那句话，什么起来吃吧，叫他起来吃。然后下面说，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你当走的路甚远。弟兄姊妹，求神也来帮助我们，如果现在正是你感觉到疲倦走不下去，或者你感觉到你自己很灰心很丧胆，你在那里感觉到你好像你的服侍，你的你跟你在教会的服侍，你在一些小组的服侍，或者你在一些学校一些工作上面的服侍，你觉得你太累了，你感觉到好像休息一下就好了，有个安息年就好了。我来的时候还在飞机上看到有一个弟兄写一封text message 给我，师母我太累了，我太累了，我要休息了。你知道我常常也会收到很多弟兄姊妹写这样子的 message 给我，太累了，我想休息了，我觉得走不下去了。但是神就差派天使对以利亚说什么，起来吃吧。神供应他所需要的这个吃水，有些人就说这个水就是生命的活水，神要供应我们。饼就是生命的饼，神要供应我们，这叫做 angels food 的，那我们是有能力的，让我们吃了以后什么啊，要去走前面的路。因为什么？当跑的路甚远，当跑的路甚远，永远就不要说我要停在这里，当跑的路甚远啊！我今年已经69岁了，我感谢主，当跑的路甚远，所以我不能休息，当跑的路甚远，感谢主，当跑的路甚远。那么所以这个以利亚呢，这个时候第二次神叫他起来，所以他就什么，他就起来往前走，因为当跑的路甚远，当跑的路甚远。然后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他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量走了多久啊？40昼夜耶，哇，走了40昼夜，走了40天耶。到了哪里呢？到了神的山，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没想到他走了40天以后到了神的山，他在那里做什么？他就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太累了，虽然走了40天也觉得什么， 我需要休息。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很想躲起来，躲在洞中。以利亚就是这样子，他就躲在那个洞里面，躲在洞里面，住在那个洞里面。但是弟兄姊妹，神对摩西有呼召，神对以利亚有没有呼召？有，神在以利亚身上是有呼召的。所以神不甘心以利亚躲在洞中，我相信神也不甘心我们躲起来。所以神就再一次在这里特别提到，当以利亚在这洞中的时候，神就呼唤他，神就呼唤他，神的话就临到他，临到他说什么呢？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就讲了一番非常冠冕堂皇的话，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们看见在这里以利亚的一个心态啊，第一个，他是为神大发热心，他觉得我杀了巴利的先知，我的做的这些，我是什么？为神大发热心。所以他在这里向神来诉说他为神所做的事情，我是大发热心的啊。而且呢，他在这里第二个，他说别人都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又杀了你的先知，但是什么？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在这里，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他有一点 自己表扬自己，我为神大发热心，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什么，他也在这里自怜，那个别人这样子，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而且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哎呀，好可怜哦，好可怜。好，那我们就看在这里，但是呢，神就跟以利亚说什么？神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当以利亚在这里说的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对他的回应，没有对他刚才所说的话有任何的回应，但是神对他的一个回应是什么？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神不要以利亚躲在洞中，神对他说话的时候是在他在洞里面，但是神在听了他的话以后，你不要躲在洞中，你不要躲在你的那个安歇窝里面，你不要躲在那个你自己觉得你可以保护你的地方，你要出来。出来去哪里呢？他说你出来要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弟兄姊妹，感谢赞美神，神愿意我们出来要站在山上，站在神面前。所以这个以利亚显然怎么样呢？以利亚并没有听从神的话，他还是在洞中听见神说你要出来要站在我面前，他没有做任何反应。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有烈风，有山崩，有地震，有火，然后加下去说什么？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圣经上就说，在这些山崩地裂风中地震当中，都提到一句话，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因为那不是神要他躲藏的地方，那不是神要他在的地方。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他一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出来站到洞口。本来还在里面哦，出来站在洞口的时候，神第二次再一次问他说啊，问他说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弟兄姊妹，我有时候很感动，我说神，我们常说神是给我们 second chance 的，神在这里，神就不满意，不满足以利亚在当时一个情况里面，神一直在那里提醒他，你在这里做什么？可见在这里躲藏不是上帝的心意，在这里自怨自哀不是上帝的心意，在这里诉说我为神做了多少的丰功伟业，这也是不是神的心意，你在这里到底做什么？所以这一次当神 没想到以利亚仍然在那里什么诉说，像刚才第一次所说的话语哈。因此这一次呢，神要他出来在山上遇见神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神在这里对以利亚说哈，对以利亚说什么呢？把神在以利亚身上给他的托付跟使命再一次告诉以利亚，再一次告诉以利亚，神要他什么？他说回去，好，回去，回去到大马色，回去，回到神呼召你的地方，回到你起初被神所所说话所给你的使命的地方，好，要他离开这个洞，重新去找回，或者说重新去承接神在他身上给他的角色，给他的价值。所以神跟他说，你要回去到大马色，给他三件事情，高哈薛做亚兰王，高耶户做以色列王，还要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其实这三件事情他只做了最后一件，就是高以利沙继续接续他。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今天神要以利亚上这个上这个神的山，好，神要帮助以利亚从沮丧、从疲累当中再一次上神的山。那么当这个以利亚他能够离开这个疲倦、离开这个沮丧的时候，是靠着什么让他可以上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靠着水和饼，水和饼可以说是靠着神的话和神的灵。因为神的话神的灵，好，我们可以知道神的灵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他给我们生命的粮，所以我们要靠着神的话和神的灵啊，来到神的面前。今天神要不愿意我们躲在洞中，我们要出来，要出来离开我们的山洞，我们要到山上，要到神的面前，重新来领受神对我们的呼召，神对我们的托付。阿们。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就是跟弟兄姊妹特别分享到说，我们要上什么？我们要上神的山。我们一起说，我们要上神的山，我们要上神的山。我们要上神的山的时候，我们看见其实上神的山是神主动给我们的呼唤，神主动要我们来到他面前，因为他要把他的托付、他的使命给我们。我们不能够否认，在我们侍奉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里面，有太多次，有太多的时候，我们会有沮丧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有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但是你不要忘记，神的饼、神的水永远都有功效，他会来供应我们。他甚至于差派天使啊，一次两次的为我们预备。哈利路亚，神是一位为我们预备的神，他预备他的水，预备他的饼，他预备他的话语，他让他的灵能够在我们身上来工作，让我们在每一个逆境当中，我们要怎么样重新的靠着神所给我们的水、神所给我们的饼，靠着上帝的话语、靠着上帝的灵，要重新的出来站在神的面前。狂风大雨、地震只是时时刻刻都有的，现在好像外面在下雨是吧？前几上个礼拜我们还有地震，在东岸好多地方有地震。我们在加州前几天啊，示威游行把整个旧金山的大桥都封住了哈，不让人在那里进出，有一天之久。那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太多的祸患，地震、山峰等等，太多的事情。我们现在住在美国，以前觉得美国是一个哇很幸福的地方，我们现在住在美国也觉得这块地图上面处处充满危机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我们教会前两天在我们教会的门口就有一部那个乱七八糟的，就有一个车子，两部车停在我们教会的门口，那个车子上面乱七八糟，画到处写的字啊，画的图啊，全部都是你一看就知道，就一看就觉得像好像魔鬼一样的，然后 图啊什么，就在我们教会门口。教会也非常警觉，我们还要去找警察局啊什么，来处理这些事情。那我真的现在在美国，在我们环境里面，我们看到有太多的震动，有太多的风暴，有太多的状况。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的路好像走不下去，不要觉得我们服事的道路走不下去，外面的世界所带给我们的压力非常大。就像以利亚、耶洗别啊，一个这样子一个不敬畏神的人，耶洗别这个一个拜异教的人，对他有这个威胁的时候，他已经什么？他也受不了了。我们去想想看，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在美国现在越来越觉得逼迫好像也开始有了哈。那更何况在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在回教国家里面，我们真的看到压力这些东西多得不得了。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神啊，我这条路还可以不可以走得下去呢？但是感谢主，神一次一次的透过他的话语，要我们要上山取木材，我们要建造这殿，因为他愿意与我们相会，他也要在什么？他也要我们与他在一起，重新的来拾回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角色，给我们的托付跟使命。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来回应神？我不愿意不愿意来回应神？从我的洞中出来，从我的沮丧里面出来，从我的黑暗当中出来，重新来拾回，重新站在那里领受神你所给我的呼召，你所给我的使命。阿们，求神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接下去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这首诗歌叫做向高处行，向高处行。这首是一首非常古老的诗歌，但我非常喜欢这首古老的诗歌。每次在我觉得自己心里比较低沉冷落的时候，我就会用这首诗歌来勉励我自己。我要向高处而行，我要登上神的山，我要一步一步的走到神的面前，求主来帮助。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主，请
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愿意向高处行吗？你愿意靠着神的力量稳行在高处吗？太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被我们的环境所绊住，我们就想躲起来，我们侍奉的时候想躲起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想躲起来，特别是在这个 COVID-19 的几年当中，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习惯，我可以躲在家里，我可以躲在一个环境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不满足于我们躲在洞中的生活，神不满足于我们就在沮丧的当中，神愿意我们要重新的起来，领受他在我们身上的呼召跟使命。若是你已经有一阵子你心里感觉到非常的失望，非常的失落，你好像觉得你走不下去了，让我再次告诉你，你要出来，离开你的洞，离开你的洞，因为神还有使命给你。靠着他所给你的生命，靠着他所给你的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活水，让我们重新可以来承接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真的在主的面前跟神祷告，跟神说，神啊，我现在非常的需要你，我非常的软弱，好像有的时候我也听到你对我的呼唤，你对我的声音，可是好多的时候我们不想回应，我们就像那个以利亚一样，神第一次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仍然躲在洞中。神第二次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他无话可说，因为他不知道要如何的回答。太多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就是这样子的软弱，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受到仇敌的控告，我们也来控告自己，我们觉得我们走不下去了。我们有时也会像以利亚一样，一方面又想告诉神我为你做了很多，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感觉到我们承受不了，承受不了别人的一句话语。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以利亚一样，在那里感觉到好像只有我是在那里服侍神的，但是神后来对以利亚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所以不是我们一个人独自在走这条天路，神给我们预备了许多愿意走这条天路、愿意登山的人。今天你愿意吗？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的姊妹再一次弹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我相信今天晚上神有话要对你说，神有话对你说，神对你说话的时候，你不要拒绝神的话语，你要起来回应。像当年神把摩西带到那个神的山，神对他说话的时候，摩西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今天晚上神对你说话，你愿意回应说，我在这里吗？我在这里吗？神要对你说话，神要对你说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神来祷告。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来做一件事情，就是离开你的洞中， 你要站在山上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在这个时候要愿意在这里呼唤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今天晚上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比较象征式的动作。好，第一个，不是每一个人你没感动你要走出来。今天晚上若是你有被神的灵所感动，你要离开你的洞，要离开你的山洞，要出山洞到神面前来的，我就鼓励你可以从你的座位上能够站出来，能够走到前面来，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能够走出我的山洞，我要到神的面前重新领受神在我身上的呼召。还要做一件事情，当你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就好像我们要领受神呼召的时候，神跟摩西说什么，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神的山就是圣地。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他的殿中来寻求他面的时候，这就是神的地，这就是圣地，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再一次我们唱这首副歌的时候，我们就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但是我在这里说，你不要因为别人做所以我要做，一定要在你的里面，你真的感受到神对你有这个呼召，说你要离开你的洞穴，出来到我的面前，脱下你脚上的鞋，脱下你的残累，脱下仇敌的控告，脱下你自己觉得你不如别人的，都要把这些放下，让我们来到神面前重新领受他的呼召。哈利路亚。求主祝福使我一切上，神对你说什么话，神要给你的呼召是什么。这个呼召或许像以利亚一样，神说你要回到大马色，回到神起初给你的呼召。你当时成为在服事的时候，神给你什么样子的呼召，回到那一个神对你的呼召。 或者你说我以前没有什么呼召，但是你今天来到神面前，神愿意再一次把他在你身上的呼召，甚至于是你自己已经想不起来，是你已经忘记了，是你觉得你走不下去的呼召，神要重新给你。所以我们现在安静一下时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聆听，来把神对你的感动，你来回应他，你跟神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愿意。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看见我们在你面前的眼泪，你看见我们在你面前的呐喊，主，你看见我们在你面前说了很多泄气的话，主啊，你看见我们在你面前接受了很多仇敌的控告，主啊，我感谢你，你没有放弃我，你一次两次的，就像你呼召以利亚一样，再次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重新的来领受我在你身上的心意呼召，起来，回去，回去，不要被你的环境所辖制，不要被仇敌所控告，不要被这个世界的声音所影响，重新起来，重新起来。主啊，我感谢你，你正在说话，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谢谢你从来不嫌弃我们太软弱，你不嫌弃我们罪太多，你不嫌弃我们太没有价值，你没有嫌弃我们曾经躲藏离开你的面。主啊，我感谢你，主，你今天晚上再一次对我说，孩子，来到我面前，让我成为你的力量，让我的灵来充满你，让我的生命，我的话语在你的里面是那一个干粮，是可以成长的。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重新呼召我们来到你面前，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走，因为当跑的路甚远，当跑的路甚远。主，我谢谢你，你说当跑的路甚远，不是当走的路甚远，是当跑的路甚远。主啊，让我们就用跑的，我要跑在你的，跑在前面。主啊，我要跑着来奔向你的祭坛。主啊，我要跑着来到你的面前。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你现在亲自的按手在每一位你自己的百姓，你自己的子民的身上。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在天上，你在宝座那里，就在那个施恩的宝座那里，你已经看见我们每个人的状况。主，我谢谢你，从你的宝座上面，你好像就伸出你的手，伸出你的杖，按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加添我们的力量。主，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好让我们可以起来。主，赞美你，主，赞美你，主，赞美你，主，你要让我们向高处行。主，赞美你，你要领我们到更高之地。主，赞美你，你要让我们的脚步稳健。主，赞美你，你要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高处，哈利路亚，能够与你同工，能够与你同心，哈利路亚，能够教导你的话语，哈利路亚。主，赞美你，主，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要带领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一块地图上，引领许多人离开他们的重担，离开他们的黑暗，离开他们的捆绑，离开他们的疾病，到更高之处，到神的山，哈利路亚！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再次唱这首副歌的时候，你就是走回到你的位置上面，好像你重新领受了神的呼召，我要重新的要走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当跑的路甚远。哈利路亚，求主祝福是我为神一个掌声，我相信神在对我们说话。刚刚当这个经文打出来的时候啊，我注意到四个字，就是以利亚第一次天使来给他吃饼喝水，然后圣经就记下他仍然躺下。我突然发现根本没有出路啊，你很想躺下，仍然躺下，没有出路，对不对？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出来，出来，重新再回到当初的呼召，不管当初神呼召你什么，重新再回去，除了接受这个挑战之外， no way out， 你没有路，多好。你说哎呦出去好辛苦哦， well 你躺在那里也很辛苦，赌一把吧，你活着是干什么，对不对？就是要向高处行。我刚才在那边跟神讲说，哎，我本来是想退休的，美国政府是合法退休哈。突然我觉得我跟神讲，我换了一个祷告，我现在68岁，如果你给我力量，我可以工作到86岁，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上次请来的那个讲员 RT Candle， 对不对？他告诉我，我说哎呦你好棒哦，我都想退休，那我才68，你86。他跟我讲 OK， 第一个维他命，第二个运动，人家老先生到现在还可以每天做那个仰卧起坐还是伏地挺身，不知道100下还是多少。第三个多多祷告，我觉得1、2、3我们都可以做，对不对？神的心意，不要活在洞里，不要活在一堆的这些东西都不属于我们。我刚坐在那边的时候，我就觉得圣灵好像很清晰很清新的在那边对我们说话，充满了恩典。他如果不满意我的现况，那我绝对不要满意我的现况，不要没有任何一个人哈，仍然躺下。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就迎上前去，向高处行。到了高处，就可以看见很不同的风景，那是我们的呼召。求神祝福大家。平平安安的回家，好好的睡一觉，然后明天早上早一点起来，吃个早饭，洗个澡，就可以来教会了，好吗？ OK， 大家晚安。哎，对不起啊，我要报告一下哈，这里刘师母非常的 nice。